好，我们感谢主哈。那今天是我们非常感恩，今天是这个，我们知道是2023年最后一天，然后呢，正好也是主日。那我们是在敬拜主的当中，我们来去结束这一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PPT 上的这节经文，诗篇119篇10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好，我们看到其实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很多人以为说我们该怎么样去照亮我们的路呢？我们说，哎，我们要用这个，要用那个。但是基督徒最幸福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是用神的话照亮我们脚前的，神的话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然后当主的话语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能看见我自己到底走在一个正确的地方还是错误的地方。所以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蒙福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因为今天是正好是2023年最后一天，然后正好也是主日，那我们要分享一个年终的专题，就是我们叫做从岁首到年终。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这么爱我们，感谢你这么眷顾我们，感谢从岁首到年终，从起初到末后，你一直顾念我们，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让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可以明白过去这一年你是怎样的照亮我们，也让我们知道接下来这一年我们要往哪里走。主，求你就亲自施恩引导，也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你要向我们说的话向你的百姓讲解清楚，把你对我们的心意也讲解清楚。也求你的圣灵来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耳朵，让我们每个人都从心里面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就不再迷茫，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就不随着世界的潮流随波逐流，而是跟着主你的声音，跟着主你的光，我们向前走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在这个世界当中彰显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从岁首到年终。好，从岁首到年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从这两节经文来的，申命记11章11到12节。好，申命记11章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
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好，我们今天是读这两节的经文哈。其实这个就是摩西的申命记，其实申命记呢就是摩西的最后一卷书了。其实摩西在申命记他讲完了那些话以后，他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申命记也可以说是摩西的遗言。那申命记呢，但是里面没有那些哀怨，而是充满了盼望。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呢，就是摩西在鼓励以色列人，因为他在写申命记的时候还在旷野里，但是以色列人接着要去哪里啊？要去迦南地。然后摩西就跟他们讲说，迦南地是怎么样的地方呢？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方。然后你要得为业，那个地方是怎么样子呢？是有山有谷，而且雨水滋润，其实好的无比，而且耶和华神一直眷顾，他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也是很奇妙，你知道2023年是很奇妙的。2023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天，就1月1号是主日，然后最后一天今天12月31号也是主日。所以我们从对上帝的敬拜进入到这一年，然后也以对上帝的赞美结束这一年，所以上帝一定是有美意在这里的。虽然我们看2023年如果从现象看的话，这一年是很让人失望的，但是我们要从神的话语去好好的看一看，然后我们再去看。而且我们不少弟兄姊妹，可能你也在那些新闻啊网络啊看到很多人预测2024年了，对吧？那我们说我们用圣经来预测一下，看看上帝怎么说，对吧？ 这个时候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读了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今天其实也相当于好像是做一个年终的总结和一个新年的展望，对吧？那我们年终总结和新年计划，我们的依据是什么？然后神的话语是怎么样去照亮我们对今年的回顾，以及神的话语让我们怎么去看明年？因为新的一年是未知的，对吧？但我们能不能有盼望呢？我们说我们可以有坚定的盼望，从哪里？从神的话语。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所以那我们就求主引导我们，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分享神的话语。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做这个今年的总结，新年的盼望，或者说新年的计划的时候，我们的依据是什么？我说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主对我们说，主对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神的家，教会里最重要的是谁？是上帝。对，所以我们这个家要做总结的话，谁做总结最重要呢？是我们做总结重要，还是上帝做总结的？然后我们作为神的家，我们对来年去做盼望的时候，是我们去计划重要呢，还是上帝的计划重要？上帝的计划。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知道这些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去看我们的年终总结，我们的新年计划，我们的依据是要上帝来。阿们吧。上帝跟我们说什么啊？上帝怎么带领我们？上帝怎么去总结？上帝怎么给我们盼望？这才最重要。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读这两节经文？为什么我们不去请一些专家来啊？我们说请一个什么政治专家、经济专家啊、军事专家各方面的专家来分析呢？我们说要用神的话语来分析，因为上帝跟我们说的是最重要的。阿们吧。而且上帝跟我们说的话，他一定是最好的，对吧？他一定是最准确的。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为什么用，要知道说我们去做总结的依据，我们盼望的依据。我说第一个，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晓得说，我们是以神的话语作为依据的，我们以神的话语作为依据。所以我们一起来再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的经文，诗篇119篇130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
所以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说神的话语一解开会有什么作用啊？就发出亮光来。其实我们要去回顾我们过去这一年也好，我们展望新的一年也好，我们在黑暗里面摸索和我们在光中去寻找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当人没有神的话语去发光的时候，人的总结其实很多时候不过像盲人摸象一样，对吧？盲人摸象，摸来摸去，然后这个人说，哎呀，大象是一根柱子，那个说大象像一条蛇啊，那个说大象像一堵墙。其实说的对不对呢？好像都对，但对不对呢？都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盲，他看不见，他没有光。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做总结也好，我们去做这个展望也好，最重要是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让上帝来给我们做总结，是让上帝来给我们做规划。阿们吧。我们基督徒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基督徒的优势不是说我比别人谦卑，我比别人聪明，这些一个基督徒这样去说话的时候，就是他还不太明白我们的信仰。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去讲的时候，他就是有愚昧的。我们的优势根本不在于这些，我们的优势在于什么？在于我有上帝。阿们吧。不在于我多么聪明，而是我的上帝会跟我说话。而上帝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会不会讲错话？我们上帝跟我们讲话的时候，他会不会避重就轻？他会不会把那些重要的不讲，反而把次要的拿来讲呢？不会。所以他一定把最重要我们该知道的都讲给我们听。所以这个时候你去听上帝跟你说了什么话，上帝怎么总结我们过去这一年，上帝怎么去带领我们规划新的一年，这才重要。如果你学会了这一点，你就会大不相同。阿们吧。当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可能有些，特别是我们当中慕道友，可能听了就觉得，哇，你讲的也太玄乎了，还有这吗？其实真的一点都不玄乎，因为我们手里面有什么？有神的话语，有圣经。而上帝虽然给我们的圣经那一个字一个字早就印好了，但是上帝就可以借着这些早印好的字，然后向我们活泼的说话，把生命之道赐给我们。阿们吧。所以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不是在学死的知识，而是你在听生命之道，在活泼的跟你说话。阿们吧。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的。而且我们再来读下面这节经文，马太福音24章35节，我们一起来读。
天地都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节经文，这是主耶稣讲的，他说什么？他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什么不会废去啊？我的话不会废去。所以如果你是拿着那些可变的、暂时的、动摇的东西来去做分析，和你拿着永不改变的、有永恒光辉、有永恒智慧的来做分析，到底哪一个得出的结论是对的？一定是后面对的。所以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所有的这个世上的专家做的分析呢，都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刻舟求剑，大家记不记得？刻舟求剑就什么，就有一个人坐在船上的时候，他的剑不小心从船上掉下去了，掉下去以后他干什么？他在船上刻了一个记号，他说哎，我这个剑是从这儿掉的，回头呢我就这样捡，捡得到不？为什么捡不到？哎，他在船上做了记号，确实剑从这儿掉，为什么捡不到？因为你船在动，你明白吗？一样的，这个世上的专家的分析都是这样的，因为他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他的哲学理论也好，他的政治理论也好，经济理论也好，他都是变来变去的，天地都要废去，何况他那些东西。但有一样不变的是什么？神的话语，阿们吧。所以我们用神的话语去做分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要去做年终总结，我们要做新年展望，我们最重要是有神的话语。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我们就不是在黑暗里摸索，而是怎么样？不是在现象里打转，而是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就有真理的光来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发现本质，我们能发现真相。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基督徒是很幸福的，就是我们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变动的世界当中去发现真正的本质是什么，真正的真相是什么。其实这是很多哲学家穷其一生追求的。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点上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说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反正活一辈子就算了。其实你去看到，我们有的时候你去看那些哲学家，从古希腊一直到印度到中国，那些哲学家他们很让人敬佩的一点就是，我不满足于不求甚解，我想追求的是超越现象的本质，阿们吧。甚至我要越过现象界进入本质界。而我们怎么越过现象界进入本质界？其实神的话语，因为天地都要废去，怎么样子啊？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你有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开始看本质。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总结是最重要的，上帝给我们做的总结是最重要的，阿们吧。没有比上帝给我们做的总结更好的了。然后我们的盼望，我们的规划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自己做了规划，而是我们寻求说，主啊，求你给我们新年规划，阿们吧。主的规划是最好的。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也很可爱，说哎呀，我求主给我做规划，但是我很软弱呀，那我跟上帝求过了，上帝就算有规划我没发现怎么办？有没有这个问题？哎，真的有可能哦，真的有可能哦。那怎么办呢？我说在这方面你就记得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所以当你跟上帝说，主啊，求你为我做新年规划的时候，是的，你一定有软弱，你一定接下来这一年当中有不少时候偏离了轨道，但是因为你跟上帝求过，上帝负责让你知道，阿们吧。而不是你要把上帝的心意牢牢地抓住，你抓不住的，你太软弱了，但上帝一定能用你知道的方式来教导你，这就是我们的安息，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个，我们说当我们看到主给我们去做规划，主给我们做总结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借着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你还要看到什么？我们说你要看到福音的丰足应许。我们一起再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生命记十一章十一十二两节，我们一起再读。
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
所以为什么这两节经文我们看了那么感动？其实这两节经文就是福音的应许，这里面是福音的应许。如果我们说从你为什么能得那么好的地方，弟兄姊妹，因为什么？因为那些以色列人的苦吃够了，所以上帝说，哎呀，你们吃了这么多苦，你们受了四十年的苦，好了好了，为了补偿你们，我现在把好东西给你，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对上帝足够敬虔，足够敬畏，上帝说，哎，够了够了，你们现在比较敬畏我了，我让你们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凭什么以色列人可以进应许地？ 凭什么这个应许地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为什么这么好？因为谁？因为神应许，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阿们吧。是因为神我们才得着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思维范式才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我们所有人天生都是功劳主义，我得的一切是因为我做了这个，然后我得了好处因为我做得好，我得了不好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我遭了报应了，对吧？这是不是一般人的思路？绝对是一般人的思路。但基督徒不是这个思路了。基督徒说我们得的叫恩典，恩典如果是你做得好就得着，那叫什么？那叫工价。所以我们得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督。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豁然开朗，你再看事情你就没有那么心焦。因为论行为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个人的行为是完全的？
没有。
真的吗？真的没有人完全吗？我们真的没有。你够不够谦卑？不够。这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这是说真话呀，对不对？那你说你够不够恩慈？你肯定不够啊。所以如果说从我们自己的作为来得到一些好东西的话，你得出一个结论，你顶多顶多得次好的，对吧？但是你要得最好的，为什么你有保证说你一定能得到最好？因为耶稣基督，因为福音。阿们吧。而我们再讲回我们今天讲，我们要做总结，我们要做规划的时候，福音是如此重要，所以福音才是我们总结和规划的标尺。就是你要去看我和福音的距离，我和福音的关系。阿们吧，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再去做总结就不一样。比如说很多人做总结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有些人说我总结我这一年到底过得怎么样，有最简单的标准，很多人用的就是钱。今年我赚到钱了，我觉得我今年很丰足，然后呢今年赚了10万，哎呀不算多啊，银行里面多了10万块钱的存款还行，哎呀但是今年银行多了100万存款，哇哦。然后呢还有一些当然很会赚钱，什么100万我一年起码赚1000万，是吧？然后呢哎呀我今年还亏钱了，他就觉得他没有。但这些人是以钱作为一个标尺，还有一些人是有另外的标准。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准是什么？是福音。你跟福音的关系如何？你跟基督的关系如何？如果你靠基督越近你就越丰足。阿们吧。其实严格来讲，什么叫进迦南地？进迦南地就是进基督里，你在基督里就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你不在基督里就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旷野里面。然后在旷野里面的话，你知道你得着的是什么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生命记8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8章15节，我们来读。
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
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都是摩西讲的话。前面摩西在讲，他讲旷野是什么样的旷野？大而可怕的旷野。而且他特别强调旷野那里有什么？有火蛇，有什么？有蝎子，然后叫做什么？干旱无水之地。然后迦南地刚才我们读了，说那个地方是有什么？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差别就是这么大，弟兄姊妹。所以你如果说我今年赚了很多的钱，今年我得到了人很多的赞誉，但是你离基督很远的话，这一年你是在旷野里过的大部分时间。但是如果你说我今年我是在基督里，我亲近耶稣基督，我过福音化的生活，我去传扬福音的话，这个时候你在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你知道有些基督徒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上帝要把他带到迦南地，但是他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那样顽梗，他一定不肯进去。为什么？就是他要在旷野里面，他要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知道在生命记里面写摩西，他去写生命记的时候，写完生命记摩西就死了。摩西死是不是因为他太衰老了然后死的？不是。摩西死的时候圣经上面讲的非常清楚，摩西已经120岁了，耳朵也没有聋，眼睛也没有花，所以比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都厉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50岁眼睛花了，人家摩西120岁眼睛都没有花，整个人健硕的不得了。但是上帝就是没有让摩西进迦南地。上帝好残忍啊。 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上帝为什么就不让摩西进迦南地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摩西预表什么呢？摩西预表律法，只要在律法之下就没有资格进迦南地。所以谁带着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啊？约书亚。约书亚预表的是谁你知道吗？预表的就是基督。所以这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区别。所以我才讲，我说有些弟兄姊妹一心要回旷野，就上帝明明要带他去迦南地，但是他要去钻律法的时候，那么他就会跑到哪里去啊？他就会跑到旷野。跑到旷野，旷野叫什么地方啊？叫大而可怕的旷野。旷野里面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吗？不是。旷野里面有什么？有火蛇有蝎子，是干旱无水之地。所以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他离开福音的时候，他生命就开始枯干，甚至他刚信主的时候你不是这样子的，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呢？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郑州服侍，亲眼见过一个这样的姊妹，好可惜。那个姊妹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其实是很喜乐，她也很愿意传福音，但是她后来有些人带着她就钻回到律法里面，然后钻到律法之下以后，她就开始干什么呢？就是钻呐、呀，我要这样子啊，我要那样子啊，我这个也没做好，那个也没做好。她的孩子不，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她的孩子比较坎坷，但是比较坎坷，他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他责任都归到自己身上。我没有把孩子教育好，我没有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哎呀，这个孩子在，哎呀，小时候我没做好什么，他少年的时候我没做好什么，然后到他该工作的时候我又没做好什么。所以后来我见这个姊妹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因为没过两三年，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头发全部花白了，然后找我们求助的时候，跟我们去交通的时候，他已经睡不了觉了。然后彷徨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为一点点的小事他就彷徨的不得了。真的像这个经文讲的，就是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蛇有蝎子，是干旱无水之地，是大而可怕的旷野。弟兄姊妹，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做总结，你说我过去这一年到底过得如何，你不要以钱财来作为判断依据，你不要以别的东西，而是要以福音来判断依据。我对基督是什么态度？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我有没有常常呼求耶稣基督？然后如果对着人，我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让人认识耶稣基督？如果你有这些，你在应许地里面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但如果没有这些，你跑到律法之下的话，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很痛苦。而且我们说再去讲，我说我们稍微再讲多一点点，你注意，其实摩西代表律法，但是摩西讲起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的感受是什么？摩西有没有在那里咬牙切齿？没有。摩西其实是蛮感恩的，蛮盼望的，然后给以色列人很大的鼓励，说你们去你们去，对吧？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其实从预表的角度也好，从整个圣经的真理的原则的角度来讲也好，我告诉你，律法的安息是什么？律法的安息就是福音。律法的尊荣在哪里？律法的尊荣就在福音。什么意思？因为这世上所有的人是亚当的后裔，生来都是尊荣律法的还是干犯律法的？干犯律法。而且人能不能做到不干犯律法？做不到。而且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众条了，同意吧？能不能一个杀人犯说，我原来就杀过一个人，杀人以后我从此再也没杀过人呐、啊？我是一个，你不能说我是杀人犯，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杀过一次就永远是杀人犯了，同意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律法在人身上是永远得不到尊荣的，永远得不到安息的。但律法在哪里得安息？在基督里。阿们吧。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然后而且他钉十字架本身就在尊荣律法。阿们吧。所以上帝的律法天地都要废去，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连神的儿子要拯救我们也必须钉十字架，也必须受刑罚。所以对律法最尊荣的就是福音。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才说律法的尊荣和安息都是福音，都是基督。当你明白这个道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主义者是在尊荣律法呢，还是信耶稣的人在尊荣律法？
信耶稣。
信耶稣的人才是尊荣律法。律法主义者一定抵挡福音，同意吧？但是律法主义者同时他也在抵挡律法。注意我说这句话，你说他都律法主义了你还说他抵挡律法？律法主义者对律法的污蔑，对律法的抵挡，对律法的这种干犯 是最厉害的。所以主耶稣对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是最厌恶的。为什么？因为表面上这些人说，哎呀，我们尊荣律法。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明白一点，如果一个人真的尊荣律法，他不太明白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对他是有宽容的。但是这些人，主耶稣对他们毫不留情。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单是福音的仇敌，还是什么？还是律法的仇敌。你记得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不要做一个尊荣律法的人？你要不要做一个尊荣律法的人？你怎么尊荣律法？你借着信耶稣，你借着在基督里，阿们吧。当你高举基督的时候，就已经是在高举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头，所以我们说福音是多么好。你去评价你过去这一年的生活，还有你对将来这一年的展望的时候，我们说你要以福音作为标杆，以福音作为标尺。只要你离福音近，只要你离基督近，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就大不相同。因为这时候你尊荣不单是接受了上帝的福音，而且尊荣了上帝的律法。阿们吧。这个人生是好还是不好？这个人生才是好。所以真的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去看，你不要要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你应该要的是什么？你应该要的是有雨水滋润的迦南美地。阿们吧。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再讲，你去看，我们去评价，我们去回顾，我们去总结，我们去盼望的依据，我们说是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当中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抓住福音，你就抓住了整个的要害。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我不讳言，我们跟一些神学家的观点完全不一样。有些神学家说，我要搞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平衡。我说你好厉害，上帝的律法、上帝的福音被你给平衡了。哇，你很厉害，你能把上帝的律法和福音都架起来，太牛了，太牛了。我告诉你，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在哪里？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在福音里。阿们吧。在基督里。所以当你有了基督，你什么都有了。所以保罗才讲说，我们在基督里正在律法之下。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你评价你过去的人生也好，展望你将来的人生也好，你就一定以福音做你的标杆。这个时候你就会 不一样，你就不至于掉在网罗里面，你就不至于被那些看起来好像，哎呀，他们很厉害呀，他有很多的理论，他有很多的这些东西的，把你一生给困死在旷野里面。就像我刚才讲那个姊妹，好可惜啊！从原来的那种喜乐、热心传福音，到后来整个人憔悴枯干，到真的如同干旱之地，差别就是这么大。因为你进到旷野就是这么可怜，但是你进到应许之地就是那么丰足。阿们吧。这是我们大家要去晓得。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当主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能听见，我们要能看见上帝他给我们的旨意，他给我们的总结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有信心。怎么有信心？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这是保罗讲的话。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正在艰难，正在监狱当中。但是保罗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充满了信心。好，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而且我知道我交付给他的，他一定能保守直到那日。弟兄姊妹，我们说保罗在这里就向我们展示了信心的强大。就是如果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总结是什么，我们要知道上帝给我们的规划是什么的时候，你要用信心，你要用信心。所以我们在这里简单的来讲，我们说信心才能看见神的手。这就是我们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你看到那些世上的那些思想家，世上的那些经济学家，思想那些什么政治家，他们去分析说过往这一年我们去做总结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是什么？他们看见说这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了，经济指标是怎么样子的，这个国家的经济指标如何，那个国家的经济指标如何。这些东西重要不重要呢？重要，但是是次等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是过去这一年上帝做了什么。阿们吧。而你怎么能看见上帝做了什么？说我就是比别人厉害啊，我开了天眼了呀，所以我看见，是不是这样子啊？你怎么能看见上帝做了什么？ 圣经上面反复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信心。你用信心的眼睛，你就能看见上帝的手，你就知道说上帝在过去做了什么，然后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接下来还要做什么。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的看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就说我去跟大家去做这个，我们去用圣经上面的一个故事跟大家去做一个对比，你就知道了。圣经里面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发生的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在他们进迦南，他们刚进旷野准还没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这个时候说我们要去看看迦南地怎么样。摩西的意思是好的，神也许可，然后让他们去。所以他们就一个支派派了一个人去，派了十二个人，这就是我们说的十二个探子。十二个探子从迦南地回来以后，他们说从现象上来讲的话，大家看见一样，说那个地方真不错，说那地方真不错哈，你看它的果实很丰硕，它怎么怎么样子。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十个探子怎么说？十个探子说那个地方虽然丰足，但是那个地方的仇敌很强大，是吧？我们见到亚纳人了，他们又高又大，一见到他们我就觉得自己是蚂蚱，我觉得他们看我也是蚂蚱。然后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探子怎么说？这两个探子说不，荫蔽他们的就是他们背后的属灵的势力已经逃跑了，我们进去去得那个地吧，那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个是耶和华要赐给我们的地。大家眼睛是一样的，看见的现象也是一样，甚至带回来的果实是一起带回来的。为什么结论如此不同？为什么结论如此不同？你说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就是学识渊博，所以他们看问题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约书亚和加勒和另外十个探子的区别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就是信心，他们用信心去看，他们看见了上帝的工作。而另外十个探子没有信心，他不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他看到的都是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信得来的结果是什么？你知道那十个探子回来报了信以后，他们是什么反应？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抱怨，对吧？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是惶恐。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反应是不是说我们去得迦南地？没有。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唉，耶和华想害死我们，我们还不如在埃及呢。他不仅不想说仅仅待在旷野，甚至想回到埃及去，所以他一路退缩。弟兄姊妹，一样的，一样的。弟兄姊妹，只要我们不用信心，个人也好，教会也好，表现都是这样子的。没有信心去做总结的时候，过往这一年，哎，糟透了，糟透了。然后将来会怎么样？惶恐不安，对吧？我们要不要发展？很多人如果不用信心的话，他就说我们能守住现在就不错了，你还要我们发展？现在年这么艰难，你知道这个国际形势，你知道国内形势，你知道宗教政策吗？太可怕了，梁弟兄，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人很冒进呐，你给我们带到危险之中了。你注意，其实十个探子是不是这样子？十个探子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十个探子讲这番话打动了以色列人没有啊？打动了。所以以色列人很生气，要干什么？想把约书亚和加勒用石头打死，有没有注意到？但是当我们用信心去看的时候是什么？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看到约书亚和加勒的反应是什么？感恩，哇，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地方。然后他们怎么样？充满盼望，说这个地方流奶与蜜之地，然后我们要干什么？去得那个地，突破。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你怎么总结过去这一年？如果你不用信心，你在不信的心里面，过去这一年一定有很多让你抱怨，很多让你惶恐，让你艰难的地方。你去展望的时候，你不用信心去展望，你第一想到的一定是退缩。但是当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过去这一年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过去这一年我对上帝我充满了感恩，阿们吧。然后我对新的一年接下来的人生我充满盼望，然后我的信心是什么？我的信心是接下来我一定会有突破，阿们吧。我的家庭会有突破，我的工作会有突破。为什么？为什么？你说因为我很聪明？不，因为耶和华祝福我，因为我要进去要得那地是什么？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而且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是谁看顾呀？耶和华看顾的。 所以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因为你用信心的时候，你关键看见了谁啊？看见了上帝。如果你不用信心，你看不见上帝，所以你就觉得说哪能保证啊？我看这个经济形势，我看这个政治形势，我觉得这些是最决定性的。但是真正最决定性的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最决定性的到底是什么？最决定性的是上帝的作为，阿们吧。所以当你看见了上帝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大不相同，你才有信心，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说我们讲从岁首到年终，我们也要去做年终的总结，我们也要做新年的展望。最关键的是要听主对我们说了什么，最关键的是要听见上帝说了什么，最关键是要知道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我的关系如何，最关键的是我要用信心去看看上帝过去这一年做了什么，然后再用信心去看接下来这一年上帝要做什么，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去看事情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说我们要总结回顾2023年。那么我们去怎么总结怎么回顾？我们可以在现象当中回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陷入到焦虑懊悔迷茫之中。但是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回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我们对2023年的回顾，我们就四个字。哪四个字？迦南美地。可能有些弟兄没觉得说，即便是基督徒也觉得，哎，这个两弟兄太阿 Q 精神了，是吧？2023年大家过得这么艰难，居然还好意思说是迦南美地。哎呀，马克思说的是对的，宗教就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啊！我今天终于体会到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仔细去听我们接下来讲，你来去看看我说的到底我说的对还是马克思说的对。所以我们说我们对过去的总结是迦南美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从自身的经历都说我不太同意，我过去这年过得太难，过得太难。但我跟你讲，你去听听我去跟你去讲，你真的去把你眼光矫正过来，矫正过来。我说我们为什么说过去这一年我们的总结是迦南美地？第一，我盼望大家知道的，我们把这个经文再读一遍哈，《申命记》11章1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我们把第十二节再读一遍：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个经文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也是跟我们讲的。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刚才讲了什么叫迦南地，迦南地预表的就是基督。你信了基督，你已经在基督里，哪怕你是我们这次啊圣诞节我们这个平安夜刚刚觉知的弟兄姊妹，当你一觉知的时候你就在基督里。然后在基督里的人，我们的厉害的地方在哪里？我说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是最蒙爱的。为什么你是最蒙爱的？因为你是主所眷顾的，因为你是主所眷顾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评价说，哎，我要评价说，哎，我过去这一年如何的时候，你评价你这一年好不好，有一个东西一定要用的，什么东西？价值观，同意吧？就是过去这一年我过得有没有价值？过去这一年我的价值是轻了还是重了？同意吧？这就叫价值观。但是我们讲到价值观的时候，有两个价值观，一个是世界的价值观，一个是天国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是以你基本上是以你赚到的钱，是以你所谓产生的价值来去做判断。但是天国的价值观不是这样，天国的价值观是以你在上帝的眼中你的价值做判断。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到说，上帝的眼目看顾那地，是上帝就盯着那个土壤看的意思，还是指上帝盯着我们这些在那个地上的人来讲的？是指的人，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是被上帝所眷顾的人，我们是被上帝所看顾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最有价值的人是谁？
基督徒。
是基督徒来的。又不是我认识一个邻居好会赚钱的，2023年这么艰难的时候他都赚了1000万，好了不起，我佩服他，佩服的不得了。我说你该佩服你就去佩服，是吧？我们该学习也要去谦卑向别人学习，但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价值不在于那个东西，真正最重要的价值是上帝对你的看法。 而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顾念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是被上帝所顾念的，你是被耶和华的眼目时常，其实是上帝一直定睛在你身上，一直看着你的，所以你是很有深有价值的。所以我在讲，我说我举个例子让弟兄姊妹去明白，我们中国有些家长经常犯这个错误，比如说孩子考试了，考了98分，不错了是吧，但很多家长就盯着那2分，说为什么丢了2分，为什么那2分你没拿着，喂，他考了98分了吧，好厉害的哦，对吧？所以如果你不盯着那98分，只盯着那2分来讲的话呢，你就很多的大家其实又没有喜乐，而且很多忧郁，甚至假设孩子考了100分又怎么样，假设孩子考了满分又怎么样，你还会焦虑，同意吧？哎呦，今天得了100分不代表明天还得100分啊，是不是？我讲什么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把最大的那块忽略掉了，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和不忽略掉最大那块得出的结论完全不一样。阿们吧。如果我注意到真正最重要的，而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到底是世界对我的评价吗？是我的邻居对我的评价吗？是我的先生对我的评价吗？是那些好论断的人对我的评价吗？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是上帝怎么看我。阿们吧。而我们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上帝顾念我们，所以你一定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是蒙福的。阿们吧。我不是98%呀，我是上帝100%的爱我，我在这个世界里面绝对是像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这些信上帝的人是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但是你非要跟我计较那2分，你就因为那2分把我贬得1钱不值，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接受了别人因为那2分把你贬得1钱不值，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你看到有些基督徒不喜乐，不就是这样子吗？对吧？他觉得，哎呀，我那个邻居还是他不是基督徒，但是去年他比我赚的钱多多了。我那个发小啊，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家住的房子现在比我们家住的房子大一倍。哎呀，那个我那个同学，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的孩子现在上名校了，我的孩子上普通学校，啊，我很痛苦啊。不，弟兄姊妹，你要把那最重大的那块拿来，上帝怎么看你，上帝怎么对你。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说，2023年的基督徒啊，不管这个世界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你在经济上经历了多少艰难，你在家庭，你在社会环境当中经历了多少考验，但是你要记得，上帝的眼目一直看顾你，他把你放在他的掌心里，他把你的名字刻在他的掌心上，他一直顾念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你是不是在迦南美地？这个世界上面你会见到你周围很多的人都是在旷野，在埃及，唯独你在迦南地。阿们吧。因为你在上帝的看顾之下。第二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去做总结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感恩，就是你要注意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焦点是什么？上帝的焦点到底是什么？你注意，这个世界大不大？很大。这个世界有5湖4海，这个世界有5大洲4大洋，然后这个世界即便是在摩西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国家，依然是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但是上帝的眼睛看什么人？上帝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以色列民，这是一小群人。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的焦点是人选出来的，还是上帝定的焦点才是真正正确的？上帝的焦点才是正确。你知道上帝的焦点是谁吗？上帝的焦点是基督的教会，是我们这些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重要不重要？世界会不会跟你这样说？魔鬼会怎么跟你说？魔鬼会千方百计跟你讲说，你一点都不重要，比你重要的人多了去了，是吧？那个国家的总统，这个国家的元首，那个国家的经济学家，那个国家的企业家，就算你身边的邻居啊，某个某个某个，特别是马上春节了，春节你回家你去看吧，是吧？人家有些人开着宝马奔驰回家的，嗯，比你风光多了，你一点都不重要，这一定是魔鬼想说的。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的焦点在哪里。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些人在上帝眼中上帝根本都不看的。上帝看的是什么人？上帝看的是在迦南美地的他的百姓，他的子民。阿们吧。所以你是很重要的。而上帝这种看重你的心在2023年改变过没有？
没有。
什么时候上帝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你永远是上帝所看重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岂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以前也讲过那个故事，我们以前有一个小姊妹，她那个时候被引诱，她自己觉得自己太糟糕，然后她准备自暴自弃的时候，就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太烂了。哎呀哎呀，我这个人，我这一生已经没有价值了，没有价值了，所以我随随便便就好了。但是主保守她，所以我们后来去辅导她的时候，我就特别，这个当时辅导她，我很难过，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说你真的不知道，你多么宝贵啊！你是耶和华眼中的同人，你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买赎的，你不可以这样轻看你自己。我一讲，他眼泪哗哗的流，哗哗的流。然后本来他在火车上面随便遇到一个人就想跟别人去开房，因为他自我评价太低了，被就是我们刚才说被那些律法主义的那些教导捆绑压榨到一个地步，他自我形象完全摧毁。但当我们去跟他讲说你要知道上帝多么看重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慢慢的恢复过来，回然后他不再去那个体系去学习，然后回到家里面找了一个真正爱他的人结婚生孩子。不一样，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你是上帝所看重。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去知道，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都在罗马书。我们先来读罗马书8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我们再来读8章32节，我们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第一节经文说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要知道在你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的益处而存在的。弟兄姊妹，甚至你的贫穷，甚至你的艰难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上帝知道说这样对你有好处，这对你有益处，它才许可发生。然后如果你要很在金钱上很富足，对你大有益处的时候，上帝会很慷慨的给你。你要明白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做世界的柴。你知道去年中国有两个词儿，我们听了特别难受，说一个词儿叫人矿，一个词儿叫韭菜，有没有听说过？人矿什么意思？说把人当矿一样，说需要的时候就来挖，需要的时候就来挖，根本不把人当人看。韭菜是什么？韭菜就是用来割的。所以有些基督徒也觉得说，哎呀，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是人矿，我就是韭菜。按现象来讲，真的这个世上的人这个两个词形容的太确切了。在这个世上忙忙碌碌一辈子，最后死掉什么都没有，对吧？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我们读的32节经文说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还有什么？还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万事为我们效力，我们才是万有的主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你过去这一年从眼见来讲你是贫穷还是富足，你是出名还是碌碌，这个不出名都不重要。你知道一件事情，所有这些事情为我们效力。阿们吧。说哇，这个世界这么复杂，上帝保证能保证得了吗？保证保证不了，绝对保证。这就是上帝厉害的地方。而且事情之间因果互相的错综复杂，互相影响，对不对？一件事情是不是牵一发动全身？但是即便是牵一发动全身，上帝也保证在你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你所在这个国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你的益处效力的。这就是我们从信心看见。如果你不从信心看见的话，你会慌得不得了，你会觉得说我要做人矿了，我要做韭菜了，我这一生就被人利用了，我就怎么怎么样子，然后你就痛苦万分。不，基督徒永远不会做人矿了，基督徒永远不会做韭菜了。为什么？因为万事互相效力为我们的益处服务。因为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什么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所以我的人生不一样的， 我不以我过去这一年赚了多少钱做评价，我也不以过去这一年人定的那些标准来去做评价，我以上帝的话语做评价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一定得出一个结论，我在迦南美地。为什么？因为我是最重要的，因为上帝的眼光看着我，我们才是上帝的焦点，我们才是世界的中心。阿们吧。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那第三个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要去知道，就是我们是最荣耀的。过去这一年我们要去看的时候，上帝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就是让我们与神同行，让我们可以见证基督。就是我们看到说，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地为业，对吧？你怎么才能得地为业？我们以前讲征战得地的时候，我们以前讲祭坛的时候，我们都反复强调过，什么地方叫基督徒得地为业？是不是有基督徒住的地方就叫得地为业？是不是基督徒买了房子的地方就叫得地为业？不是。什么地方叫得地为业？有基督的地方。当你能把基督举起来，当你活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个地方不管你买了还是租下来的，甚至你只是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但这个地方是被你得着。阿们吧。所以你要去得为业的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在过去这一年，让我们去高举基督，让我们接待这一年干什么？还是高举基督。阿们吧。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读啊，这个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保罗讲了，保罗说我已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弟兄姊妹，你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富裕的人。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拥有谁？你拥有基督。所以保罗在这讲说，我为基督的缘故看万事为粪土。保罗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吗？不是。他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跟基督比起来，这个世界上面最珍贵的东西也像粪土一样。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是有基督的人。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在讲，不管过去这一年你经历了多少艰难，包括像特别我们2023年年初的时候，因为疫情放开，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失去了亲人，对吧？经历了很大艰难，包括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讲来说，哇，那时候第一次阳的时候，这个刀片喉是吧？就是我那时候后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子，哇，然后咳一口痰都几乎觉得浑身都痛。我们经历很多艰难，但是你要知道，你与基督同行，你去高举基督的话，这个时候你是最荣耀的。阿们吧。而且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吗？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传福音。你说梁弟兄，那你这样说我们个个都做传道人是吧？你又不想让我们工作了。不是，你要好好的去做你的工作。而且像我们讲的，如果上帝给你的恩赐让你做总经理，你不能满足于做部门经理。上帝给你的恩赐让你赚100万，你不能满足于只赚50万。你要知道这些。但是我们要知道，我做这一切是为了福音做辅助的，包括我认真的工作态度，包括我敬虔的家庭生活，包括我们出现问题，我婚姻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处理的方式让人去看见基督，让人去看见上帝的恩惠，对吧？这就是我们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传福音是你的重中之重，而其他都是辅助。所以我们说你明白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传福音是最重要的工作，而福音化的生活呢是最滋润的生活。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够滋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缺乏福音。你只要是福音化的去生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因为这个时候你就大得滋润。阿们吧。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迦南地是有什么？有山有谷，还有什么？雨水滋润。如果你的生活过得很干枯，一定是一个结论，你没有在福音里。你只要在福音里，因为福音充满了体恤，福音充满了力量，福音充满了更新的能力。因为我们人天然是个律法主义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用福音这个词来讲律法，但是福音产生的效果是滋润你生命的。阿们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说我们如果去总结，我们说我们过去这一年的话，我们真的是最蒙爱的，我们真的是最重要的，因为上帝的眼睛一直看顾我们，我们真的是最荣耀的，因为我们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们讲到的时候稍微鼓励一下各听到的弟兄姊妹，不单是我们教会的，还有听我们啊直播的，或者是将来听录音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去高举基督的时候，主会祝福我们，然后去做成我们自己根本想象不到的工作。就像我们之前刚过去的平安夜的这个布道会一样，对吧？我们原来哇，跟师母我们去租场地，我们说他有两个会议室，一个小一点的，一个大一点的。小一点的大约能做，最多能做到100人就满员了，其实做不到，大约80人左右。大一点的说把凳子挤一挤，大约最能做到170。我们说那个时候，那我们按我们教会人数来讲，你还邀请慕道友又是晚上，可能小一点都行了。没，我们还是租大的，租大的。我们那天晚上怎么样？全部坐满，同意吧？如果我们在外面服侍的弟兄们都进来，还没有位置，就是这样子。然后有那么多慕道友上台决志，这就是主做的。阿们吧。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是原来定的目标是希望今年传70个，结70个福音果子。我们到今天差一点点，啊，68个。对吧？啊，主也有美意了，就少一点，你不要骄傲嘛，对不对？是吧？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其实从我们教会建立，我数了一下，我们教会从2018年建立到现在，就是到今天，我们从2018年，当然如果今天再有弟兄姊妹传了福音，晚上告诉我，哎，梁弟兄，我又一个新，那就更好了，是吧？然后可能正好今天如果有两个弟兄姊妹传了两个福音，我们今天就70个了。然后我们从2018年，我们8月份建立这间教会到现在。我数了一下，我们是288个福音果子，就将不到290，将近不到，就是这么多。所以多不多呢？也不算多，但是主的恩是不是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我还记得我们年终的时候有一次讲到，我们讲到说要提高福音的出生率，是吧？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口出生率达不到10%，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奔着10%去。10%什么意思？假设一间教会有100个人。今年要结10个福音果子，这就要10%了，对吧？那我们教会是大大超过这个了，对吧？因为我们差不多70个。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鼓励大家，我们盼望明年我们的出生率再提高，好不好啊？而且你要知道，从福音出生率的角度来讲的话，真的福音出生率和自然出生率没得比的哦。怎么没得比呢？有些教会是绝育了，不生孩子了。但我讲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没得比是什么？你知道自然生育的时候男人能不能生孩子呀？
不能。
然后要怀胎多少个月？10个月。所以要生一个起码要怀10个月，对吧？但是福音出生率呢，弟兄能不能出？可以。姊妹可不也可以？多长时间才能生一个？是不是10个月才能生一个？随时都可以，对吧？当然这是在主的掌管之下。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有盼望的，你要有盼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深深的感恩，我们深深的感恩。你不用管，你说哎呀经济状况好不好啊，啊奉献如何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哎，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讲这些，我们不是要把荣耀归给我们自己，我们是要把荣耀归给谁啊？归给我们的上帝。我盼望听了我们讲到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说哎呀你们这个教会怎么样，不是，是基督。我相信有很多教会一定要远超过我们的，有些教会是很多人的，很大的，也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去基督那里去仰望他，去呼求他，像哈拿一样说，主你一定要让我生孩子，我相信基督徒的比例不管他怎么逼迫一定会上升。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去做新年的展望，我们去展望新年。因为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天，我们在最后一天不单做总结，而且我们做展望。哎呀，重点来了，我也要听听啊，梁牧师怎么预测2024年哈？我也听过一些专家预测了，听过一些，然后看看一些正经专家预测，我看看梁牧师你们怎么预测。我们说我们去面对新的一年是未知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一年会，连明天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对吧？有可能今天晚上主耶稣就来了也不一定，对吧？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些 很确定的东西，我盼望大家去知道。而我们讲的这些很确定的东西，对我们其实是真的很重要。当你去听一些专家去讲说，哎呀，明年可能是怎么样子的时候，他一定拿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来跟你讲，对吧？那我也要跟大家去讲最重要的因素，让大家去知道，让大家去晓得。那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最重要的新年预测，注意听啊，最重要的新年预测啊，就是什么呢？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是主所眷顾，是主眼看顾的。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这一定是最重要的。你在接下来这一年，不管你收入高还是低，不管在中国的经济如何，世界经济如何，政治形势如何，哪个地方的战争要不要结束，哪个地方会不会出现新的战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对具体的人肯定有影响。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你要知道的，接下来这一年上帝对你是什么态度，上帝对你是什么态度。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遍好不好？申命记11章11到12节，我们再来读。你们要过去得为业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里面不单是总结，也是盼望。盼望的是什么？你们要进哪里啊？要进那迦南美地。而迦南美地为什么美？是因为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看顾那地上的人。阿们吧。是耶和华所眷顾的。眷顾的是谁？是人。哪些人？我们这些人。所以你要知道，你说，哎呀，我梁弟兄，我最好，我如果我有预测功能，我知道我明年，哎呀，假设我能知道股市怎么走，我就发大财了，是不是？我如果知道一些国家政策，哎呀，我就发大财了。这些是次要的东西，弟兄姊妹。而且即便你所谓的发财，不一定造就你的生命，同意吧？而你知道最重要的事情，上帝顾念你，上帝看顾你，在接下来这一年当中，上帝的眼目一直在你身上，这就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再讲，我们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没有盼望，我们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缺乏感恩，就是我们把最重要的那块忽略掉了。我们就跟别人去比，嗯，我的邻居赚了多少钱，我赚了多少钱，哎呀，我邻居那个孩子学习成绩是学霸，我儿子是个学渣，哎呀，哎呀，我就很痛苦，我就很痛苦。你把最重要的忽略掉了，你当然痛苦了。因为你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上帝顾念你。阿们吧。所以 99.8% 的基督徒出问题就出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对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情视如不见，然后我们就盯着那个0.001%的东西，然后把那个当作是我生命中的全部，然后我为了那个0.001%，我去欢笑或者我去哀哭。所以可笑不可笑呢？太可笑了。你怎么去预测你接下来的一年？如果你从其他的去预测的时候，你会惶恐不安，像我们刚才讲的。但是你从上帝的作为去看的时候，你知道我充满盼望。因为接下来这一年，不管别人如何，我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是被上帝所看顾的。这就是新年最重要的预测。阿们吧。明年就算天塌下来，就算到处地震了，又如何？耶和华的眼目看顾。阿们吧。所以你真的要去读圣经，你去看出埃及记里面，上帝在埃及降了十灾，对吧？以色列人的经历是什么？以色列人的经历是什么？那十灾有没有给以色列人造成重大的损失？没有，以色列人一点损失都没有，安然出去。弟兄姊妹，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年，有可能你会在世界的局势当中，你会经历剧烈的动荡，但是你要相信，这个世界就算发生最不好的事情，也不过是埃及的十灾。而上帝降埃及十灾的目的是什么？是因为他生气，对这个世界很生气吗？不是，为了什么？为了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个世界，中国也好，世界也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甚至看来很动荡的事情，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主的眼目看顾。 是为了我的益处而出现的。阿们吧。所以这个预测重要不重要啊？太重要了。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们接下来到，因为明天就是明年了，对吧？明年你时不时回来再听我们这篇讲道，重新再去思考我们刚才讲的话，这个时候让你对你接下来这一年你再去对照看我们说的对不对，而且会改变你的心态，使你不至于仅仅看见了现象，你就像海中的那些树叶一样，然后被波浪翻来覆去，然后觉得自己啊，一不小心我就会被翻到海底去了，不会的，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你，阿们吧。第二个我说我们做的新年展望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最稳妥的新年保障。我们有最稳妥的新年保障是什么呢？从岁首到年终，上帝看顾我们。怎么看顾？看顾多长时间？从岁首到年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看完了然后上帝就哎呀终于到年终了，拜拜结束了，是这样子吗？不是，从岁首到年终的意思就是上帝一直看顾我们。阿们吧。所以你的保障是什么？很多人的保障一讲到保障就赶紧查银行账号，看我现在还有多少钱，然后今年如假设2024年状况很不好，我的存款够不够我过半年，够不够我过一年，好，或者够不够我过三个月，哎呀我看我的钱只够三个月，所以呢如果出问题了我顶多扛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子，这就是很多人的保障。他看保障，我们看保障是根据什么看？我们看保障是根据上帝。上帝说他怎么看顾我们，从岁首到年终。所以2023年上帝从岁首到年终看顾我们，2024年呢也是从岁首到年终。你明白这个道理说你少了好多忧虑，你知道吗？就是有些东西其实上帝一定会给我们的，但时候还没到。比如说有些东西你一月份就想要，但上帝知道说2月29号给你才最合适。你说梁弟兄，你一说29号把我心里慌了一批，明年真的有29号，因为明年正好是闰年。但是如果你1月1号你就开始为着这个2月29号上帝才给你的东西你就开始忧虑的话，你会忧虑多长时间？你会忧虑2个月。但是你知道说上帝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我，所以我1月1号我跟上帝求了，然后我就安然交托了。等到什么时候？等到2月29号上帝给我了，我就感恩了。所以你那2个月过的是什么？是很舒心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因为上帝的眼目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我，所以就像我们上次我们在平安夜我们讲布道会的时候我们讲的说，平安和平衡是不一样的。平安是可以干什么？可以交托的，你知道吗？交托的人的生命是很舒展的，但是不交托的人，就是想掌控的人，生命是很不舒展的，生命是被搓成一团的，难受的不得了。我讲到这里我其实很感慨的，我见过有些很优秀的弟兄姊妹，但是他不愿意交托，他总想掌控，他总想掌控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他的生命一点都不舒展，他很累。他这么优秀但是他很累，因为他要掌控，他要掌控的时候他就有一些甚至其实是比较糟糕的，但是他觉得这个因为这个人或者这件事情相对好控制，所以我就要这个人了，我就要做这个事情了。但是你交托不一样，我交给上帝的时候我可以追求最美的。阿们吧。这个时候你生命舒展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有最稳妥的新年保障，因为上帝从岁首到年终都看过。所以把你的心放开，阿们吧。不管你有没有信心，上帝都看过你，同意不同意？如果你信心软弱，上帝会说哎呀我看到你信心软弱我就烦，我就讨厌，我就不想看你了，等你有信心我再看顾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这是很错误，这就是我们说那些人用律法讲信心，那些人用律法讲福音的结果。不管你信心如何，上帝都看顾你，上帝都连续你。但是你有信心是不一样的，对你来说不一样，因为你用信心去看见上帝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大得激励，阿们吧，你就大有力量。这个时候你的表现不同，阿们吧，你就很有安息，你每天睡得安稳，和我们刚才讲说发愁2个月和安心睡2个月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发愁2个月到了2月29号的时候上帝已经把那个应许给你的时候你憔悴得不得了，但是你安心睡了2个月 我不是说那两个月你都不干活啊，不是这个意思，你每天都可以安睡，然后过了两个月到二月二十九号上帝给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满脸红光，同意吧？为什么？因为主保护你，我知道有主的保障，主的保障比什么都安全，同意吧？你把你的钱存银行有保障没有？没有啦，对吧？2023年就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对吧？连在广州有些人要取钱的时候都给你找一堆理由，你为什么要取钱？我的钱我要取出来关你啥事？你还要问我理由，是吧？超过5000块钱就给你设各种各样的障碍，你都很担心你的钱存在银行，不知道哪天银行说我们一个员工乱弄把你的钱弄走了，然后那你我存银行的，那你找员工去吧，不关我们事。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真的2023年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止一起。所以你的保障到底是什么？你的保障是上帝，阿们吧。上帝答应你从岁首到年终，我的眼目看顾你。说梁弟兄，但我的钱就是这样被银行给扣住了，怎么办呢？上帝让他松手的时候怎么样子啊？他必松手，阿们吧。所以你就安心就好了。所以你接受上帝的恩典是何其美的事情，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的新年展望。那第三个我们新年展望是什么呢？我说我们有最美好的新年目标。我们最美好的新年目标是什么？我们要去得那有山有水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就是福音之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些的时候，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有信心的突破，一定会有信心的突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是知道，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祷告，我们说祷告像什么？我们说祷告不是帆船，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火箭，对吧？帆船是什么？要随波逐流的，要被风吹的，风往东吹它想往西走它很难走的，对吧？但是火箭是什么？特别最近大家去看那个马斯克太牛了，对吧？人家一个火箭用了19次啊，然后一年发射了差不多有这个90多次快100次的这个发射记录，这个太厉害了。你就看出火箭的厉害了，对吧？火箭不被你环境控制，火箭是突破的。我们祷告也是这样。但我想跟大家去讲一件事情，我说信心是火箭的点火器，你用信心把火箭点燃，火箭里面的燃料是什么？是上帝的应许。你牢牢抓住上帝的应许，然后用信心去点燃它，以后它就带着你去突破，带你突破。而我们最重要突破往哪里突破？我们最重要的突破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活一个见证基督的生命，我们要去得地为业。我盼望大家真的知道这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传福音，最好的生活是什么？福音化的生活。你让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滋润你。我不要求大家，我在这里再强调，我跟大家讲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律法化的，不是把它变成一个命令压制你，而是你让福音来滋润你，滋润完了以后你是很自然的，你从心底里面就想去传福音，就想去为基督做见证，这就够了。所以如果你跟梁弟兄说，你说梁弟兄你们老是讲传福音我觉得很大压力，我传不出来，我说传不出来你不用传，不用紧张，真的。但是我给你一个提醒，你去基督里，让基督的爱，让基督的恩惠，让基督的怜悯在你生命当中做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你这个时候你整个是被福音激励的，被福音滋润的，然后你说我的生活来见证基督，很自然的。你传一个是一个，传十个是十个，阿们吧。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要给我们的地方是有山有谷有雨水滋润之地，因为那个地方是耶和华的眼目所看顾的，是上帝眷顾我们的。你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新的一年不管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总是有盼望，因为我的盼望在哪里？我的盼望在基督里，我的盼望在上帝那里。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是不管接下来这一年世界会是怎么变化，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总是喜乐，我们总是有盼望。就像2023年的第一天，谁也没想到2023年是这样子的，对吧？但是我们再回首看上帝说的话一点都没变过，完全应验在我们身上，阿们吧。这一年我们是被上帝看顾，同样新的一年也是如此。而我们特别求上帝在新的一年当中带领我们有信心的突破。我盼望大家在明年的时候，我也鼓励大家，就是你在明年的时候你可以去自己，今年我传了几个福音你自己也记下来，然后你到时候你就做一个多子乐，哎呀，去年我生了一个，
今年我生了三个，是吧？我盼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都有福音的生养，那就美的无比。然后甚至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就说，哎，为什么我看到你这么喜乐？因为你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滋润。像我们弟兄之前讲见证的时候，人家医生说，哎，为什么你的拐杖都可以扔掉了？你有什么灵丹妙药，是吧？因为我有医治人的神。我们感谢主，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看顾我们的主，你的眼目在我们身上从岁首到年终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啊，这马上就要过去的2023年，不管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在世界里面发生了什么，但是你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改变过，你对我们的眷顾，你给我们的祝福从来没改变过。主啊，求你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去回顾的时候，我们就充满了感恩。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向你祷告，向你感恩的时候，主啊，你也用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对新的一年我们的这种展望，不是仅仅根据经验，也不是仅仅根据知识，而是根据主你不变的应许。我们知道在新的一年当中，你会从岁首到年终你一直看顾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你会让我们得更大的迦南美地，就是我们在福音上面，我们在见证基督上面，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工作，在方方面面上面，主，我们相信你会赐福给你的百姓，让你的百姓可以见证你的恩慈，见证你的能力。主，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不管接下来这一年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你让我们总是充满盼望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见证你的荣美。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